欢迎收听听李嘉诚讲经商之道。李嘉诚是个神话，更是个超人，他的财富数量一直名列世界华人的前茅，他的商业意识总是赶在时代的潮头。在全球的华人世界中，李嘉诚几十年来一直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所有的人都想知道李嘉诚经商成功的绝招。面对世人的追问，他终于说出自己的成功之道。他的经商之道和经商理念是一笔宝贵的财富，值得每个人去学习和借鉴。李嘉诚是广东潮州人，他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。就在李嘉诚出世后没几年，全家的顶梁柱祖父就不幸去世了。因为父亲是一个纯粹的读书人，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去维持这个家，于是家里的经济条件从祖父死后就越来越差，生活也越来越困难。不久抗战爆发，为了避战祸，他们一家辗转逃到香港避难，这样一家人才算有了一个较为稳定的生活。可是生活再一次给年幼的李嘉诚以打击，父亲因病长期得不到治疗，在不到40岁就离开了人世。父亲的去世使家里只剩下孤儿寡母了，为了帮助母亲承担家庭生活的重负，所以就辍学到社会上找事情做。一家茶楼的老板看他可怜，就答应李嘉诚在茶馆里当个跑堂。后来在茶楼里一些客人的影响下，他辞掉了茶楼里的工作，开始经商，从而书写了自己的成功传奇。李嘉诚先后供职于香港的五金厂、塑胶制品公司等厂家，1948年起自筹资金在香港筲箕湾创建长江塑胶厂，任经理和厂长。1957年起成立长江工业有限公司，1972年成立长江实业有限公司，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。1978年组建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，就任董事局主席兼总经理，同时兼任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。1987年李嘉诚的长实集团旗下公司上市值约占香港上市总值的 13.7%。 1991年李嘉诚的长实集团拥有资产已达1200亿港元。1988年李嘉诚跻身于世界富豪行列，被美国财经杂志评为全球98位巨富之第26位。从2000年到2007年，李嘉诚已经持续7年位列美国福布斯全球10大富豪的显赫位置。2006年又以身家939亿成为香港富豪排行榜的第2位。从跑堂的伙计到世界富豪，李嘉诚究竟有什么样的秘诀供我们学习呢？本作品通过从10个方面诠释了李嘉诚的经商之道，让大家读后有所悟，有所得。俗话说，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。同样的道理，一个人能取得商道真经，往往是在生活中磨砺自己的结果。李嘉诚与众不同的人生经历让他懂得了如何去做人，同时也让他孵化出他的经营才能。李嘉诚是广东潮州人，他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，他的祖父是清朝的秀才，父亲是一个教书先生。据说李嘉诚3岁就开始读唐诗，到小学毕业时已经能读《红楼梦》《资治通鉴》这些古典名著了。李嘉诚的堂兄李嘉志曾说， 嘉诚从小就像个书虫，见书就会入迷，天生是读书的料子。这样一个聪明的孩子，本是可以在学业上有所成就的，但随着家庭日益衰败，使小时候的李嘉诚过早地尝到了生活的困苦，这也使他走向了另外一条人生的巅峰之路。在李嘉诚出世后没几年，全家的顶梁柱祖父就不幸去世了。因为父亲是个纯粹的读书人，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去维持这个家，于是家里的经济条件从祖父死后就越来越差，生活也越来越困难。父亲很想改变家里的窘境，因为教书不能维持家里的生计，于是他好几次丢下自己的学生，和别人一起去南洋做生意。但文人终究不懂经商之道，还是空手而归。最后，他只有在家里教书，以此艰难地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。李嘉诚也渐渐地长大了。李嘉诚的母亲笃信佛教，他经常教导孩子要宽以待人。当教师的父亲也从小就教育李嘉诚，做人要真，要善，要有骨气，有毅力。他不仅仅教给嘉诚知识，还教给他很多做人的道理。父亲是一个很有学问的知识分子，尽管他很疼很爱自己的儿子，但他知道过分的溺爱只会害了孩子。后来有人说，李嘉诚的父亲虽然是失败一生，但在李嘉诚的眼中却是自己的偶像。父亲的教导，李嘉诚终生不敢忘记。父亲教的也就是那些最简单，甚至是三岁孩童都知道的做人准则，但李嘉诚学习这些准则一直学习到14岁，然后他走进社会，开始使用这些准则，这才走向成功的。因为家里穷了，孩子就不会有好日子过，为了给家人减轻负担，每天放学后李嘉诚都要到码头边去捡煤屑，这样可以节省一点家用燃料的钱。在李嘉诚10岁的时候，父亲生了病，但家里日常生活有时都维持不了，更不用说有钱去看病了。不仅如此，父亲生病时更谈不上有休息的时间，因为生活父亲还要坚持工作。小嘉诚常常看见父亲在批改作业时嘴里吐着鲜血，这样的场景深深地印在了李嘉诚幼小的心灵里。不久抗战爆发，家祸加上国难，使李嘉诚一家的生活雪上加霜。为了避战祸，他们一家人离家逃难，他们几乎走遍了广东所有的城市，他们居无定所，很多时候都是露宿街头。在这期间，小嘉诚只有和父母一道在街上卖一些杂货挣点钱，过着忍饥挨饿的日子，最后辗转逃到了香港避难，这样一家人才算有了一个较为稳定的生活。可是生活再一次给年幼的李嘉诚以打击，父亲的病越来越重了。为了给父亲治病，李嘉诚一家的生活过得相当清贫。母亲常去集贸市场收集菜叶子当做家里一天的口粮，可是因为父亲的病长期得不到治疗，已经病入膏肓，在不到40岁时就离开了人世。父亲的去世使家里只剩下孤儿寡母了，因为李嘉诚是家中的长子，他只有放下拿到手里只有几个月的初中课本，辍学回家帮母亲维持家里的生计。1943年的香港兵荒马乱，到处都是失业的人，不用说孩子， 就是大人也很难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。母亲在日常只有做一些手工，每天赚几角钱，这样无法养活一家好几口人。在这段最艰难的岁月里，李嘉诚的母亲虽然起早贪黑，含辛茹苦地操持家务，但还没有忘记教导孩子要学会做人，培养自己艰苦奋斗、自强不息、百折不挠的品质。即使在窘迫的困境面前，也绝不低头。以至于后来李嘉诚在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当年母亲积极奋进的生活态度总会给他莫大的鼓舞。李嘉诚更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，急切地想帮助母亲承担家庭生活的重负，所以辍学后便到处找事情做。李嘉诚几乎跑遍了香港所有的大街小巷，终于有一家茶楼的老板看他可怜，答应小嘉诚在茶馆里当个跑堂。茶馆的跑堂是一份专门伺候人的工作，茶楼每天天不亮就开门迎客，一直营业到午夜还不能休息。不用说是对一个未成年的孩子，就是对一个大人，这也是一个很繁重的工作。但是他想到自己的母亲和弟妹都在温饱线上挣扎，还是咬着牙拼下去。有一次因为太累了，他把开水溅到了客人的身上，要不是客人替他求情，他差点就被老板辞了。虽然茶楼的工作很累，但小嘉诚在这里却学到了很多东西。因为茶楼是三教九流聚会的地方，各种各样的人，各种各样的事，都能看到听到。久而久之，就是他练就了一种眼力。一个人是从事什么职业的，他的性格特征、生活习惯、为人处事，一见面就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，也知道了该怎样与这样的人去打交道。这样的本领对他后来的事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，这可能也就是所谓的实践出真知。李嘉诚在茶楼里泡了两年之后，贫困的生活使李嘉诚过早的成熟了。后来在茶楼一些客人的影响下，他辞掉了茶楼里的工作，想找一份更有前途的工作。李嘉诚在茶楼紧张忙碌过后，有时会陷入沉思，他已经没有了最初找到谋生出路的喜悦，开始为自己的前程感到苦恼。特别是想到父亲对自己的叮嘱，回忆起少儿时在潮州面线巷那飘着桂花香的小院，以及爷爷留给爸爸和家人的那间书房，都让李嘉诚感到茫然。有一天，李嘉诚呆呆坐在天边斜阳的余晖下，脑际里浮现的竟是不久前在这茶楼一个雅座里的场景。那天他到雅座招呼一位衣着古朴的老顾客，尽管香港到处都是西装革履的人，可在茶楼里也时常遇上一些复古派的广东客人。而李嘉诚负责上茶的这位老人还是一位盲人。不过李嘉诚自进入春明茶楼以来，知道只要是客人都要一视同仁，即便落魄的茶客他也绝不轻视。也许正因李嘉诚待客的热情和周到，那位一直坐在太师椅上默默吃茶的老者忽然拉住了李嘉诚的手，开口说话了：牙仔，我什么也不要你的，就想给你看看面相如何。给我相面？李嘉诚在茶楼打工半年有余，每日都是早来晚归，勤勤恳恳地礼貌待客，已经赢得了老板和客人的一致称许。也是在这半年里，李嘉诚在春明茶楼见识过世间的各种人物，无论是来自上流社会的大股巨亨， 还是住在香港龙屋中的苦力，李嘉诚都陪着笑脸迎来送往。可是他从没有在茶楼里遇上会相面的星命术士。李嘉诚哪敢在茶楼开业的时间与客人闲聊，于是他慌忙谢绝说：不敢不敢，这位大爷，我可是个跑堂的小伙计，怎么敢劳驾老先生看相呢？再说万一让老板看见了，岂不是要炒我的鱿鱼吗？牙仔，你莫要慌嘛，我是不要你相面前的，你们老板那里我会说话的，谅他也不敢不给我的面子。这位盲眼老人固执地拉住李嘉诚的手，认真地说道：你也许不知我是谁，告诉你，能让我看相的人在香港可是凤毛麟角呢，今天你遇上我也就是你的造化了。李嘉诚是个性格温顺的人，凡事他都不想拗着他人，见老人对他如此认真，索性就任其摆布好了。他任由老人闭着眼，用两只干枯的手在他的脸上左右抚摸起来。不料老人的手刚刚在他的前额摸过，就惊叫了一声：牙仔，你可不得了了呀，我的天，原来你是个大命之人呐，乃是上天水星转世，如今你的天庭虽然饱满，可是仍然不到发迹之时，所以你如今困在水中不得施展呀。李嘉诚吓了一跳，他听不懂老者的一番话，只是怔怔地呆在那里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了。老人继续抚摸李嘉诚的鼻子、眉骨、口唇、两耳和下巴，依次反复摸了再摸。老人口中念念有词，继续惊讶地呼叫说：在当今香港，我从没有遇上像你这样的大贵之人，我敢断定，只要你跳出眼前的困境，将来肯定一片光明。只是为了这眼前的困厄之运，你至少还要苦苦挣扎几年光景呢。牙仔，你现在是一条巨龙困陷在水中啊，迟早有一天我相信你会发迹的。老人的话李嘉诚虽然将信将疑，对自己目前的状况更加困惑，他不明白自己的前程究竟在哪里。随着在春明茶楼跑堂的时间越久，越让李嘉诚感到庸庸碌碌和无所作为。虽然茶楼的生意越好，自己能拿到的小费越多，然而让他发愁的是，莫非自己将来就这样在茶楼里面奔跑一辈子吗？眼前尽管可以维持家中的温饱，然而这种日子越过得平安，越在悄悄远离父亲生前对他的要求，这让李嘉诚心中非常不安。